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文句。第一疑问：诸佛菩萨以大悲为业，若于救度众生，只因愿生三界，于五浊三途中救苦众生，因何求生净土，自安其身，舍离众生，则是无大慈悲，专为自利，障菩提道。答：菩萨有二种，一则久修行菩萨道，得无生法忍者，实当数责；二者未得已还，即初发心凡夫。凡夫菩萨者，要须常不离佛，忍力成就，方堪处三界内，于恶世中救苦众生。故制度论云：具富凡夫有大悲心，欲生恶世救苦众生者，无有是处。何以故？恶世界烦恼强，自无忍力，心随境转，身色属缚，自堕三途，焉能救众生？假令得生人中，圣道难得，或因失戒修福，得生人中，得捉国王大臣，富贵自在，众欲善之时，不肯信用，贪迷放逸，广着重罪，趁此恶业，夜入三途，今无量劫，从地狱出，受贫贱身，若不逢善之时，还堕地狱，如此轮回，至于今日，人人皆如是，此名难行道也。好，请看这一段，这在我们飘科表当中，把第一疑列了一个标题，叫求生净土治了疑。那么这个疑问的问题，它是也是问得很高妙的啊。因为净土法门属于大乘的法门，从大乘摩诃焰的立场来看，是要以大悲心作为他的行业啊，所以这个问题的提出就站在这个角度来提了啊。诸佛菩萨以大悲心作为他的行业啊，那大悲心就是同体大悲了啊，无缘大慈啊，就要发普度一切众生的心。如果要救度这些众生，众生都是在三界六道轮回的，所以应当要发愿生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尤其大悲心是偏念苦难众生，那最苦的众生是生活在五浊恶世三恶道的众生啊。这个五浊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劫浊啊，劫浊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就这个时代的整个的法都是浊恶的啊，知见上的颠倒啊，种种的哲学、宗教、外道的理论啊，这个由这个知见的 世界观的颠倒导致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的这种颠倒，所以我们人心就险恶，道德的底线守不住啊，这个社会秩序的混乱啊，由此感得生态环境的污染啊，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啊，种种自然灾害的频繁的出现啊，都是在这个时代当中集中的会体现出来，这是结主啊。第二种是见主，就这个五浊当中众生的知见不正确颠倒啊，所以见浊里面特别谈到五种啊，叫五逆始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身见主要是执着这个身体是真实的边见不是执长执长就是执断啊，戒取见，戒取见是从修道的这种因果来谈啊，这个邪见就是薄无因果啊，最大的邪念就是认为没有善恶因果报应，没有六道轮回等等这些，这是见浊。烦恼浊就是我们内在的贪嗔痴慢疑，这叫五顿时，对五欲六尘的贪心、嗔恨之心啊，傲慢之心、怀疑之心啊，这些。再就是众生浊，由于我们有见浊、有烦恼浊，感到我们的身心很漏劣啊，身体长相丑陋，心里有种种的疾病啊，心理抑郁症啊，这些都是啊众生浊的表现啊。然后就是命浊啊，由于烦恼重，感的生命呢啊，就是寿命越来越短，时火电光。我们一般人认为，好像现代人的寿命比古人要长啊，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结论。你只要从考古学的一些证据来看，从《史记》里面来看，古人的寿命比现代人长。以后的众生的寿命是越来越短，这也符合佛的玄机，在简洁的时候，现在属于简洁，寿命越来越短，身体身高越来越矮福报越来越薄智慧越来越浅道德越来越低下等等所以这个五浊是在人寿平均到20000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五浊了迦斯佛时的时候就有轻微的五浊进入五浊，到了释迦牟尼佛人寿100岁的时候，那五浊的情态就很深重了。现在又过了3000年，五浊的情形那就更为的程度加深。所以在这个五浊的时代，我们众生都很苦。在这五浊的知见颠倒的时代，大部分都在造恶业，所以一定会感得出生地狱恶鬼三途之报。所以在这个五浊三途当中，这些众生总的来看是苦，而且不是一般的苦，叫巨苦，剧烈的痛苦那五浊三途巨恶巨苦的众生是最能感得诸佛菩萨的同体的悲心的那作为一个大乘的行者，你应该要以大悲心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你为什么还要求生极乐净土，到净土自己享受诸多的这个快乐舍离苦难的众生，这就没有大慈悲心就是专为了自利就是自了汉如果你是自利自了，这就是声闻道的这种范围了就会障碍大乘的菩提道有自利之心， 只是为自己得解脱，自己得安乐，他还没有离开我相呢，没有从一种无我的智慧当中升起同体的大慈悲心呢。菩提里面就有无我的智慧和慈悲心在里面。这种疑问，我们现在都能听到有些其他的中文教下的人对念佛求生净土还有这样的劫难啊。那看看这个问题摆在第一，也说明在智者大师那个沉水之际，也有诸多的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的。那这个问题必须要加以解释清楚，否则你界定求生净土是治了憾，障碍大慈悲，障碍菩提道，如果这个观点能够建立的话，那就使得很多人不会选择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了所以一定要辨识清楚。好，智者大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非常善巧也是认可一个菩萨应该要有大悲心，应该要以普度众生作为自己的本怀。但是问题是，菩萨他有程度的不同，本质的差异，所以提出菩萨有两种第一种是很久以来就发菩提心修菩萨道，在这个对治烦恼的修正方面有很大的法益断见惑思惑，乃至于断尘沙惑、断无明惑。从原教的立场来看，得无生忍的菩萨至少是断一品无明的菩萨。那断一品无明得无生法忍，在原教属于初住水平，欢喜住，那住在了如来的境界属证的与如来的境界是同生性，同一种体性，只不过是分证而已。佛是满证，就好像他这个这一月亮是初一初二的月亮，但一定是跟那个原来的月亮是同体的好，证无生法忍的菩萨称为法身大士那个原教初住在楞严的二十五种圆通里面，观世音菩萨所报告的自己耳根圆通生灭灭已即灭现前所证的上一诸佛同一慈力，下一众生同一悲仰的那个心体，就是证到圆通常的自信那这样他就能够显示三十二蕴十四种无畏，那个功德很大所以原教初住的菩萨，他能够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八相成佛，示现诸佛，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救度。好，那证到这样的地位，那当然他就应该要在三界当中，在五浊恶世，尤其在三恶道里面随众生的根基示现种种的身份给予救度。如果证到无生法忍的法身大士不这样做的话，那他就是没有大慈悲心，他就障碍菩提道了这里提出的这个法身大士应该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真实的你这样责备他是正确的。好，现在所要讨论的是第二种菩萨，就是他虽能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也修菩萨的六度万恨，但是烦恼还存在还没有证得无生法忍， 这个未得以还，那就是原教初住以前实信未菩萨，乃至于实信前菩萨，他是属于凡夫。凡夫也有程度的不同，有外凡有内凡。这个未得无生法忍以还的这些菩萨啊，以及初发心的凡夫啊，比如我们在座的也有受菩萨戒的，受菩萨戒他就他有一个前提，你要发菩提心，是菩萨的种性，你可以去受菩萨戒。受菩萨戒你就可以成为是初发心的凡夫菩萨啊，虽然你是初发心的菩萨，但是烦恼具足，这叫凡夫菩萨。那么这个凡夫菩萨，你对这个要求就不一样了，就不能像对法身大士的菩萨那样要求了。凡夫菩萨就要求他要常不离佛，不要离开佛，等到在佛的座下啊，修正到无生法忍的力量成就啊，就是他的福德智慧啊已经到相当的程度啊，才有能力到三界里面，在五浊恶世里面去救苦难的众生。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就探讨这个问题，有一个结论，就是具富凡夫有大悲心，愿生恶世救苦众生，无有是处。这个结论是斩钉截铁的。具富凡夫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富就是烦恼，有烦恼就能够缠缚众生在三界六道出不去。那只要是凡夫在六道里面，他都具有这个烦恼，这叫具富凡夫。好，具富凡夫他忽然也有菩萨的种性，发了大悲心，这个心是好，但是要考量自己有没有这种能力啊，你发大悲心就发了大愿，我就要升到五浊恶世去救度那些苦难的众生，那行不行呢？龙树菩萨给出结论，无有是处，行不通的，做不到的，对众生啊，不能有好处，对自己还有损害。为什么这样说呢？是由于恶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恶世界，我们生在恶世界的众生就是恶众生，恶众生就是烦恼强啊，烦恼强就是我们内心的很强的很炽盛的贪嗔痴慢疑非常强盛，外面恶世界的五欲六尘的这种诱惑又很大。如果把自己的烦恼比喻干柴的话，外面的五欲的诱惑就像烈火，干柴碰到烈火就熊熊燃烧啊，面对这样的五欲的猛火，我们没有忍力就是挡不住啊。莲师大师原来就把境界分为几个境界啊，涅槃凡夫没有修行的都是干柴，一碰火就会燃烧啊。那如果有点修行，他可能干柴啊变成了一块湿木头啊，湿木头面对这个火还能扛一下，但是扛久了也要烧掉，这个湿木头也解决不了问题。然后要把自己修行变成一块铁啊，但这块铁可以扛点火，但是你扛久呢，这个火的温度一高，你这个铁也会融化，还不行啊。然后再进一步把它变成水啊，水能克火， 好像能解决问题，但是不是真的能解决问题呢？也是有条件的。如果这个水呢放在一个容器里面，这个被火烧，烧到一程度也烧干了，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就近解决问题就是空，这个火烧虚空，它没办法。好，所以这个空就代表你证到了空性，也就是得无生法忍，你才有力量对治这个这样的五欲的恶世界。自己如果没有证到无生法忍的力量，那我们虚妄的心就会随着五欲六尘的境界所转啊，财色名食睡境界一现前，马上我们心就被它转过去了啊，声色获利啊，都是啊内心当中所趋向的啊，这种美妙的音声，这种美色，这种钱财啊，看到黄金眼睛发亮啊，这没办法，就心就被它缚住了。为了得到这些五欲六尘，就会造恶业，造恶业被这个恶业所牵，就自然而然的堕到三恶道里面去了。你自己都是要堕到三恶道的众生啊，都是一个这样的众生，你怎么能救三恶道的众生呢？啊，那就侥幸啊，你这个到三恶道三途的果报受尽了啊，生到人中啊，人生难得，你今生得人生啊，甚至有续世的善根让你闻到佛法。好，虽然闻到佛法，但是圣道难得啊。圣道就是啊，通途教理啊，通途的佛法。你靠通途佛法修行，戒定慧想断见惑思惑出离三界，乃至于进一步侵断尘沙无明啊，证得大乘的佛果，走这条道路很难成就，这叫圣道难得。圣道门想到彼岸去很难。或者你有善根，由于修圣道门，当然由于你在深信因果的前提之下，你会修布施、持戒啊、忍辱等等的福德。你修这些，但由于不能断烦恼，三界出不去，还在轮回。但由于你有修行，至少能得人生啊，转一世呢啊，就享大福报，或者做国王大臣，或者做大企业家富贵自在，这就是大福报。前世的修行感到今世的福报，但常常是在大富贵账当中十个就有九个会迷呀，难得有一两个觉悟纵然遇到了善知识跟他讲佛法的解脱之道，尤其讲净土往生一法，他很难产生信心，更不会疗愈就行啊，这叫富贵学道难呢，贫穷布施难呢他在富贵的情况下，这个五欲微妙的五欲很自在，马上这个贪心就上来了，每天在这五欲的享乐当中，他的心性就迷惑颠倒了由于他没有生存的压力钱财社会地位又很高贵，所以他就显发了放逸懈怠的这些特点呢 这个跑马斗鸡啊，这个喝茶沙龙啊等等这些啊，这些有闲阶级，你去看看他的生活，好像都被这些无聊的东西、消遣的东西所啊冲塞。他对于生命的那种最重要的东西，他没有仔细思维，所以他一定放逸，他也有放逸的条件啊。如果一个穷人他还放逸不了了，你不今天不干活，你今天就没饭吃，他得要拼命去工作了啊。大富贵之人他可以不工作啊，放逸。好，放这种贪欲啊，迷惑放逸，就会把他阿那耶识的无始劫以来的恶的种子给显现出来。恶业的种子显现出来，他就广造重罪，造作诸多的重罪啊，那就趁着这个造恶业的机会，他就第三世就到了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里面去了啊。那么到三恶道里面去，那一世人生万劫难服啊，经过无量劫啊啊，就辗转着在三恶道里面啊，先到地狱里面啊。地狱又有啊，这个层次的不同，18个大地狱，500个小地狱啊，这个从最重的恶业慢慢的辗转到比较轻的地狱啊，然后从地狱里面受完了苦，再到啊恶鬼道受完了，再到畜生道受完了，再辗转到人道，在人道受贫贱之身啊，做乞丐、残疾人等等这些，这是贫贱之身啊。那在贫贱之身里面啊，如果不遇到善知识，他在这个贫贱的状态当中啊，他容易起偷盗之心啊，容易造恶之心啊，是容易造恶。哎，他造了恶，他又堕到地狱里面去了啊。所以地藏菩萨在地狱里面度众生度得很辛苦啊，好不容易把他度上来，眨个眼睛他又回去了啊。所以这样的轮回呀，无量劫直到今天，人人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说今世我们是穷人，但和尚我们多生多劫曾经也做过富人，今生在人道里面，我们无量劫以来也曾经在天堂里面待过啊，乃至于我们也在地狱恶鬼畜生里面啊这个挣扎过。所以为什么佛说我们众生，无论是人类同类的众生，还是我们跟异类的那些冤非卵动的众生，在无量劫以来，我们互为父母兄弟啊，这样的眷属关系啊。那么这个我们业力凡夫看得很短浅，看不清楚，唯有佛无眼圆明呢，才把这个事情看得一清二楚啊。所以走这个自己在恶世界啊，自己来啊修圣道门啊，这叫难行道了。好，请看下面。故为魔经云，自既不能救，而能救足济人，又自度论云，譬如二人各有亲眷，为谁所溺？一人情急，直如水臼，为无方便利故，彼此聚目。一人有方便，往取船筏， 臣称之救劫，皆悉得脱水逆之难。心发意菩萨亦复如是，如是未得忍力，不能救众生，为此常须敬佛，得无生忍矣，方能救众生，如得传者。又论云：譬如婴儿不得离母，若也离母，或堕坑井，可乳而死。又如鸟子翅羽未成，只得依树传之，不能远去，翅鹤成就，方能飞空，自在无碍。凡夫无力，唯得专念阿弥陀佛，使成三昧，以业成故，临终念念得生，决定不移，见弥陀佛，正无生人矣，还来三界，趁无生忍传，救苦众生，广施佛事，任意自在。故论云：游戏地狱行者，生彼国得无生忍矣，还来生死国，教化地狱受苦众生，以是因缘求生净土，愿施其教。故十住菩萨论名一行道也。请看这一段，这里引用维摩诘经，这也是大乘的一部重要的经典了啊。维摩诘经讲自寂啊，自己的疾病都不能去救，而能去救其他人的疾病，那是无有是处的，那是不可能的。大智度论啊，又有一个比喻，就比喻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有自己的亲属眷属啊，啊掉在水里面了，啊溺水了。那看到自己的家亲眷属掉在水里，当然就要去救我。那是怎么一个救法呢？啊，其中有个人这个救人的心情很迫切，他也不筹量自己会不会游水，他就扑通一下直接跳到水里去了。跳到水里去，一般溺水的人一看有活人过来，他紧紧的抓住啊，那抓住他自己也没辙了，自己也游不动了啊，也没有啊其他的善巧方便，也没有这种能力，于是跟那个啊溺水的人一起同归于尽了啊。水里面多了一个水鬼而已啊，这样彼此聚目。但其中另外一个人，虽然他也有这个赶紧要救亲属的心，但筹量我怎么把他救出来，只有冷静下来思维的啊。哎，他知道我跳进去我也不会游水，一定也救不起他啊，所以他就赶紧找到一条船啊，那趁着这条船到这个溺水的地方，把他接到船上，接到船上啊，自己也没有被淹死，那个溺水的人呢也脱离了水溺的灾难。这个比喻是要通过比喻得到一种启示的。初发心的菩萨也跟这一样啊，把一切众生看作是你的家亲眷属，你要去救他在生死苦海水深火热的众生，这个心是好的，但是你一定要筹掉用什么方法救。 你不会游水就等于你没有得到无生法忍的力量，你跳下去是救不起众生的。那就要找到一条船，找到船呢，你就要常常的亲近佛啊，在佛的加持之下能够证得无生法忍，证得无生法忍再道驾慈航过来，带着这条船过来才能救这个众生啊。那救众生就你得无生法忍，就比喻成你得到了一条船。所以大智度论里面又有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啊，就好像一个婴儿啊，婴儿就是很小，三岁以下了啊，婴儿他是不能离开母亲的啊。如果一个婴儿离开母亲，他是自己不能料理自己的，或者他在井边可能就掉到井里去了，在一个很深的坑啊，他在那里玩可能也就掉下去了。离开母亲，他渴的时候得不到水，饿的时候得不到哺乳啊，这种饮食发生的困难他自己不能解决，那只有等待的死亡。所以婴儿不能离开母亲，就比喻成一个初发心的菩萨不能离开佛一样。第三个比喻，就好像鸟生下的那个子，鸟子就是刚刚从那个蛋里面刚刚出来啊，身上还是光光的啊，翅膀羽毛都没长出来。这个幼小的鸟子呢，小鸟这时候它就只能依托树林啊，在那里从这个小树枝啊跳到那个小树枝，它不能离开树林。只要等到它的翅膀羽毛丰满了，它才能够飞到虚空里面去翱翔。这时候它才自在无碍啊，甚至你看那些候鸟啊，从这个季节啊在这里，另外季节到另外地方，有时候飞过大江大河，甚至飞过大海，它都能够飞得过去啊。啊，好，这就比喻啊，这个幼小的鸟子就像凡夫啊，它没有力量到虚空去翱翔，就唯有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使自己得成就念佛三昧。成就念佛三昧，这个念佛的境界成就故啊，临命终时正念现前，感通弥陀的愿力啊，蒙佛接引，决定往生到极乐世界。对这一点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没有一丝毫的怀疑。着得生想，只要往生到西方净土见阿弥陀佛，就能悟证无生法忍。悟证无生法忍，这个福德智慧成就就好像披上了盔甲，再来到这个三界里面啊，乘无生法忍的船来救苦难众生啊。你得无生法忍就比喻成船，你再过来救苦难的众生啊，既能救众生，自己也不受到危害，就好像自己披上了一层盔甲啊，刀剑不能进入啊，水火不能侵害一样啊，这样就能够广泛的啊施展佛事。佛事就是度化众生了，开足众生与你里面正觉的莲花啊，做这桩事情由于福德智慧圆满，那就是以游戏神通的心态任意去做，这个游戏地狱的行者，能够到地狱里面救众生的菩萨不是一般菩萨啊。地藏经讲觉化定啊，光目女念觉化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啊，一日一夜啊，到地狱的旁边啊，无毒鬼王问他啊，一看就称他叫圣女啊， 能到地狱里面去，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真实的受地狱果报的恶人，啊，一个就是啊，这个证到圣位的菩萨才能去。就好像我们到世间监狱里面去，也只有两种人能去，要么你真的犯了罪啊，这个触犯了刑法，给你判了多少年，你到监牢里面去；再一种就是官员啊，他可以啊去视察啊牢狱的人才能去，啊，一般的人就进去不了了，啊，那么所以这个菩萨到地狱里面救众生，他得无生法忍，就有游戏神通的能力。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无生法忍之后，再回到生死苦海烦恼愁林里面啊，来啊教化地狱受苦众生，就自在无碍啊。由这个因缘故啊，求生西方极乐净土啊，愿啊证得大乘的佛法啊，具有利益众生的这种能力啊。这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把它称为异行道。好，那这个疑问不断的给我们传达个信息，就是初发心菩萨你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不能筹量自己的水平啊，只是发大愿要在五浊恶世救苦难众生无有是处啊，是做不到的啊。关于这一点啊，历代的祖师大德以他们的心路的历程，他们的行愿不断的来证实这个观点的千真万确。我们举几个祖师他们的修行方法转变的一个历程啊，可以啊了解一下。上午也简单谈介绍一个宋代的一个著名的律宗的祖师圆照灵芝。这位祖师了不起啊，他早年是学天台的，以后呢就学戒律，在戒律上很有造诣啊。对道宣祖师的三部著述，他有啊著书《南山三大部》啊，是每一个比丘如果钻研啊这个啊戒律学的重要的经典，就是道宣律师和圆照灵芝著出来的。那么他早年呢？就思维自己是初发菩提心啊，应该是有蓄势的善根了啊，但如果不遇到善知识啊，这个造恶啊，没有羞耻心啊，他就觉得会长劫受苦，于是他就发到一个大愿啊，常愿生生世世生到娑婆世界五浊恶世，通达佛理，做众生的大导师，令一切有缘众生都到佛道。他发了这么一个大愿，同时呢他也就看高僧传，高僧传有一个慧布法师的一个传记，慧布法师是生在梁武帝和陈朝的这段时间的一位高僧。慧布这个法师呢，他也是这么发愿，他是看到了一些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不以为然 啊，惠布法师发愿，西方净土虽能清净，但并不是我想去的地方，啊，宁可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劫莲花中受乐，啊，倒不如发愿在三途啊恶道里面极苦的地方救众生。那么圆照律师看到惠布啊法师这个传记，就更坚增强了自己的啊这个见解，对净土法门没有信心，对修净土法门的人呢，还生起轻慢诽谤之心。好，那么我们从高僧传里面看到惠布法师，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啊，很聪颖，讲经说法也讲得很好，修行非常精进，他可不是一般人，啊，这个据记载呀，他是住在栖霞山，临命终时是预知时至，啊，见到菩萨的法身和应化身的。他去世的时候都是大地震动，啊，然后手指呢弯曲了三个手指，取指三指啊，你怎么把它伸开都伸不开，它都取指。那这个迹象表明惠布法师他不是一般人，三个手指取下来可能是象征着他是正道的三果啊。啊，当时一个会天文天象观察的人，就在他圆寂的当天给朝廷的一个报告说，得道人心灭矣。得道人他是正果的一个人啊，心灭就是天象上都有反应了啊。所以惠布法师他这种发愿又跟我们出发心的菩萨不一样了啊。但圆照律师就很执着啊，哦，他既能惠布法师都发了这个愿，我也应该这样。好，后来呢就啊生了一场重病啊，在这种重病当中神识迷茫，自己捉不了主啊啊，以后病好之后才顿觉前非呀，啊，顿然觉悟到原来的发愿是不正确的，这种自责悲戚呀，啊，深感原来的志愿虽能宏大，但是没有能力去做到的，以后才读到智者大师的十一论，尤其就是读到这一段，初心菩萨未得无生法忍啊，要须常不离佛，具复凡夫有大悲心，愿生恶世救苦众生，无有是处。是通过他这种生病的因缘，这些话深深地打到他灵魂深处去了啊。所以这时候他就专门的寻净土的教门来研讨，二十多年对这个净土法门孜孜不倦的修学啊，尤其他对净土法门的知见非常的到位啊，他是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很有名的高僧了。当时有一个高丽国的一个王子出家，叫义天啊。他出家之后到东土到中国来寻访善知识，求法。圆照律师为这个义天申同。啊，义天就是这位王子出家，王子的法号叫义天， 申统就是他是高帝国的一个僧人的头目啊，有点像佛教协会会长的味道啊，叫申统，来开讲这个要义。开讲要义，他其中就谈到持戒和念佛问题。因为圆照帝师他在戒律方面造诣甚深，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啊，每天他是托钵的啊，所以就讲到一个对一天善统的开示，开始必须持戒，要二六时中意念这个戒题，用戒力来规范自己身口意三业啊，然后一定这个最终要落脚在念佛求生净土上啊。而且念为什么呢？由于五浊恶世的业力繁复，虽能持戒，但是他很难清净，这个烦恼习气甚重，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生死不能了。而且念佛法门是不靠自己的力量，全靠他的，他在那个时候就提出全凭他的问题啊。他对善导大师的著作也是深入的了解，对善导大师提出的专修和杂修的这种分判是非常赞叹啊，一定要专修啊，专修100个人专修100人往生，杂修的话万千人中难得一二啊，并且也不要走观想的道路啊，这个心识散乱，观想难成啊，就一心一意专持名号啊。大家有时间就看看圆照律师为一天善统开讲要义，他对持戒的理解，尤其对念佛法门的理解，那真是啊知见纯正啊。所以他认为自己啊己身陶世啊，今世之归啊，得念佛法门他才知道归去呀、啊，啊，自己得念佛的利益也要辗转化导，尽未来际来弘赞弥陀的愿力啊。所以圆照律师他学在毗尼，行在净土，在净土法门对《阿弥陀经》《无量寿》《观无量寿佛经》都有著书啊。是我们也是纪念行人应该研讨的一些重要的著述。好，是圆照律师用他的亲身经历来证明初发心的菩萨在恶世界救苦众生无有是处，一种信仰的一种转化啊，法门的正确的选择。那我看偶一大师，他是净土宗第九代祖师，修行非常精进，但他一生有一个也常常有病啊，生病我们一般认为一个大修行人怎么常常生病啊？但是站在佛法角度来看，生病并不是一件坏事，生病是他的一种深刻反省或者消除孽障的极好的机缘。偶遇大师在56岁的时候全年生病，他生病生到什么情况下，有时候7昼夜不能吃不能睡，难受啊！他给钱穆斋写过一封信，就叙述到在这个生病的时候唯有痛哭称佛号求生净土而已。反省一个巨富凡夫神己利人呢、他标定自己是巨富凡夫啊，神己就是也想利一点众生神己利人，但是他人未必得利益，自己受害已经这个样子了， 啊，自己思维平时啊真实的在心性。